创造天地的主，万军之耶和华，今天是安息圣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亲近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悦纳我们的敬拜。
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主内平安。小杨在这里先祝您安息日快乐。非常高兴我们又能够聚在一起，通过电波和网络一起来敬拜上帝，分享福音，彼此带到。圣经诗篇66篇第一到第四节这样说，全地都当向上帝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当对上帝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歌颂我们的主。圣日崇拜现在开始，请打开颂赞诗歌，一起来唱第45首《美哉主耶稣》。圣哉，圣哉，圣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上帝，感谢您的保守和带领，使我们今天有生命气息，可以来敬拜您、歌颂您。您的圣名是应当被称颂的。唯愿主耶稣的福音可以传遍全世界，愿世人都能够来认识主，接受主的救恩。今天来到你面前的儿女中，有病痛的，有心灵忧伤的，我们都将这些重担摆放在您的面前，愿主怜悯眷顾，也愿主能够悦纳我们今日的崇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翻到诗篇第一篇一到第六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朗读这几节经文。
敬神之人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竟都顺利。
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坯被风吹散。
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在最近的几期节目中，孟潮牧师和我们分享的是圣经旧约中智慧书的内容。之前孟潮牧师已经与我们分享了诗篇和箴言，今天孟潮牧师要和我们分享另一卷智慧书《传道书》。现在我们就和孟潮牧师一起来学习，他正道的题目就是《否定中的肯定》，传道书的信息。让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王朝牧师。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我们今天感谢主，有机会继续的学习主的话语，从他的圣言里面领受一些及时的信息。我们这个系列都是讲智慧书，上次讲到这个箴言是个作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尺度，尽管几百句的箴言，我们就只从一个方面，就是人要敬畏上帝，这样他的生活在方方面面都会有一个显著的不同。而且呢，圣经从来都是非常全面的一个教导。我有一度讲过，身体健康重要，精神跟心理的健康更重要，而灵性跟道德的重要是最显著的，就是说在信仰和道德上，这是最最重要的。那么箴言呢，就教导我们要敬畏上帝，然后我们的生活就会走在正道上啊。我们讲过有一个尺度，有个way，有条路是正路。而同样的，其实箴言也给了我们很多宝贵的信息，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是不是啊？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身体跟精神的关系在这里面。有病，这是这世界上听得见的太多了。但什么是最好的药物呢？当然，层出不穷的药物有推出，但是根本的根本是一个喜乐的心。喜乐的心，如果我们的心灵忧伤了，心理有问题了，精神有问题了，我们身体也不会好。反过来，如果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心理状态都是很健康的话，会有助于我们身体的健康，甚至医治我们的疾病。不过身体的健康也还是有它的作用。那么人怎么能够喜乐呢？我有一度就这样体会，我们知足就会有满足，知足满足了就会感恩，不会怨天尤人，感恩了就会有喜乐，喜乐呢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就是我们人生的力量。所以我觉得箴言留给我们很多很宝贵的教训。那么来到了今天，这卷书是同样是所罗门所写的，是传道书。哎呀，有的人一听见传道书就摇头说，传道书真是 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其实误解了。我今天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题目，是我从传道书里面一点点的领会。这题目叫否定当中的肯定。没有问题，传道书否定了很多的事情，但他也肯定了不少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世界上一般是有的是相信宿命论、虚无主义，是不是啊？哎呀，万事皆空，也就像好像是传道书所唱的调，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捕风作影。但这世界上另外一等人呢，就是盲目的追求所谓享乐主义啊，今朝有酒今朝醉。其实耶稣时代罗马的哲学也是这样，一派叫斯多亚派，一派叫以比鸠鲁派，在使徒行传也提到了啊。我们总的讲，一派就是怎么样呢，一派就是享乐主义，以比鸠鲁，另外一派呢是一种苦行主义啊。那么再换两个字呢，就是一个是纵欲，一个是禁欲。这个从啊论理，从美学上来讲，那不管怎么样，那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学习传道书给我们的信息，给我们的亮光。到底这卷书是这么的消极悲观吗？如果完全是这个负面的东西，会被保留在圣经里面吗？固然，这卷书被认可为圣经的过程当中是有过一些讨论，但是最终还是被接纳在旧约圣经里面，而且成为什么？而且成为智慧书，给我们真的智慧。所以今天我讲否定当中的肯定，如果我们当否定的不否定，我们是愚昧；我们当肯定的不肯定，我们不够聪明。好了，那么我们就说这个传道书的作者是谁呢？是所罗门，对吧？所罗门，因为开宗明义的传道书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耶路撒冷作王，这是他的怎么样当时的社会上的地位，君王吗？首屈一指，高过所有人。从他的出身跟背景呢，他是大卫的儿子，那又是一个不得了的家世和背景，大家所仰慕的大卫王的儿子。但是他加了一个叫传道者，传道者，对不对？尽管我们现在的中文有一个杂志啊，我们也叫传道者啊。什么是道？怎么传？传道的人则是怎么样的人？那么所罗门加这个称号在自己身上，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一般认为传道书是在所罗门的晚年，在他经历了人世的风波，走过了人生的崎岖曲折的道路，也总结了他自己行差踏错的一种痛苦的经验教训以后所写的，尤其是为了教训后世的人，也可以说特别是对青年人有更明确的一个指点。那么所罗门这个名字意思我们讲过，就是平安。 平安的人会感到虚空吗？虚空人有平安吗？当然，回答是很清楚的。但是传道书的第二节马上就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以有些不了解基督教，甚至是误解甚至批评圣经的人，就说你看圣经教导人什么，使得人是灰心啊，失望啊，悲观啊。不不不不，其基督徒人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生，非常有为的人生，非常勇敢的人生。但基督徒另外一面，他确实对世界，对很多的事物的看法跟一般人有所不同。我很欣赏我们教会华人姐妹所讲的一句话，她说我们不是一般拿着哭丧棒走向坟场的人，我们是载歌载舞走向天庭，走向上帝国度的子民和百姓，我们是有希望的百姓。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在基督教的整体的这个信息的背景下，怎么来看这本书呢？好，我想跟大家啊一起分享一下。那么他这卷书主要是说所罗门对苦乐成败生死的一种观察以及评判啊。这个第一章第一到第十一节啊，可以说是一个序言。十二节到第二章呢，是所罗门自己的这个经验，自己的人生的一个经历啊。第三到第八章呢，是他观察世界，观察人物，尤其他是做君王的，可以说他的信息也不少的啊。他对世界人事一切事物的观察。然后呢，第九章第一到十六节呢，就讲到品性的一个重要啊。那么后面呢就讲到一些劝勉了。最后第十二章是他的总结啊。传道书就十二章，但是很有意思的啊。那么我想我的题目既然叫否定当中的肯定，我们先叫否定，他否定什么啊？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呢？好，我先读读这几节好吧。第三节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面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何处，万事都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呢怎么样看不饱，耳听听不住，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没有新的事情，其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事吗？哪知在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人也不纪念。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他的结论说，乃至上帝叫世人所经验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虚空，都是普风，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住宿等等。好了， 那么我想跟大家从这段圣经里面提一提，为什么这个所罗门，我们知道所罗门是作为一个智慧的王，一个聪明的一个象征，他的观察是首先是虚空的，就归纳在日光之下，日光之下就是在我们普通的没有更远大的目标，没有更高深的人生的理想，也没有将来的盼望的一个信仰当中所过的生活。第一，为什么呢？这种人士是什么人士呢？就是单单追求什么物质主义、个人主义、世俗享乐主义，这样的人生就在日光之下的物质主义，没有灵性的层面，个人主义没有更广阔的眼光，世俗以及享乐主义，没有看到世界上有许许多的罪恶和痛苦，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很多人都在受压迫，只是追求自己的世俗，这种人生是否定的。那么具体为什么再挖它的根是什么呢？第一，生命的短暂，这是构成人虚空的一个主要的要素，你说是不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感悟到这一点，对不对？我有的时候到这个坟墓那里去，到这些坟场那里去，我就看见很多很多的棺木，很多很多的碑文，我一看过往的时代人的寿命都很短，对不对？今天我们不能否认人的平均寿命是增长了，但是比起大自然来，我们人还是太短暂了，你说是吗？七十又怎么样，八十又怎么样？有一次我看见一个盆景，一个黄杨木，哦，他说一百多年了。哎，我想我们人比这个小小的一个观赏的一个盆景我们都不如。中国古代的诗人就说，是吧？怎么样，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因为他觉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他就叹什么呢？叹我生之须臾，就我们生命就片刻而过，但是天地悠悠，生生不息。所罗门也讲，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对不对？风往这里刮又朝那里转，流到海里又怎么样，自然界都在生生息息不住的循环啊。当然我们不接受所谓的进化人讲的啊，几十亿年来啊，等等等等，但就以我们已知的人类有历史的这个记载，历史已经几千年了，对不对？自然界呢，那更久一点，我们人算什么呢？生命太短暂了，这是构成人虚空的一个要素，对不对？我们以前讲就说，有人说夕阳无限好，除了生老病死，哎，到老了啊，哎，有人说我老了还不错啊，啊，又退休了，又有工资了，儿女又成群了，等等，哪怕是夕阳无限好，只恨是黄昏。何况很多人到老年孤独、贫穷、有病、寂寞，甚至子女不孝，对不对？所以生命的短暂，而且生命当中又充斥着很多很多的痛苦。好了，构成人第二个虚空的是什么呢？除了说生老病死、死事， 有生就有死，你生在世界上就会死，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啊，我打笑说不要叫人先生，因为先生往往一般的时候先生的人是先死，一般啊，啊，当然这个白头送黑头的也有。另外呢，就是说如果人只是这样的一个短暂的生命的话是虚空，还有一个呢就是欲望不能满足，这是构成人虚空的另外一个主要要素。有没有看见所罗门讲，他说怎么样，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住，欲望，人的欲望，哎呀我想看很多东西看不饱，我想听很多东西听不住，我想知道很多，求知欲很强，没办法达到。欲望，中国的欲望怎么写，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旁边是一个山谷的谷，是吧，一个山谷，旁边的是个欠，缺欠，下面是个心，意思我是这样解读啊，心灵上面有一个永远缺欠的填不满的山谷。其实中国成语也叫欲壑难填，欲望的一个山沟呢难填，填得满，哇啊，像现在香港说，哎呀堆填区啊，这个拉稀区啊，哎呀填满了，哎呀拉稀都会填满，但是人的欲望呢，其实很多欲望也像垃圾一样填不满，永远填不满，填不满，这就构成人的一个另外一个虚空，对吧？我有的时候也用个形象化的一个比喻，你有的时候洗脸的毛巾挂在这个上面，但是有的时候没有搅干呢，这个水会怎么样，一点点的凝聚，你有没有观察到现象，慢慢慢慢凝聚，这个水珠到了光滑丰润的时候咚就跌下来了。欲望也是这样，慢慢慢慢积聚，欲望满足的时候就是欲望破灭的时候，不是这样吗？就是这样，欲望不满足构成人的虚空的另外一面。第三呢，在我们短暂人生当中还看到罪恶的涌现，尤其所罗门他作为君王，他看到整个的国家有种种的景象啊，有些官吏的不公不义，甚至到他自己最后他都走上了一个不说是暴君吧，至少是昏君，对不对？不是带来国富民强国泰平安，而是怨声载道，因为苛捐杂税啊，因为勒索啊，因为贿赂啊，因为不公不义啊等等。他还看见好人受苦，坏人当道等等，所以这又构成人的虚空的另外一个层面。够了吧，我想已经够了，生命的短暂，在短暂生命里面所有的欲望不能满足，非但是这样，而且周遭所看所听的有很多很多的罪恶的现象，很多的阴影，很多的黑暗，所以这就构成怎么样呢，日光之下，凡是任何人追求怎么样，追求物质主义，追求个人主义，追求世俗主义的都会面对的，哪怕你是君王，所罗门自己是君王，对不对？他自己追求过这一切，你看如果看他这个第二章里面啊，就很清楚的，第一章十二节开始到第二章，他就讲他追求过什么什么物质的财富，什么享乐啊都有，可以说犬马声色啊，或者是歌舞升平，他都享乐过，建筑甚至于知识他都追求，但最后的结论就是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捕风捉影，你说是不是啊？到死的时候还有什么？ 一个人欲望不满足的时候怎么样？又有新的欲望，但是新的欲望还是不会满足，永远是破灭的，欲壑难填。再加上又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你会看到世界上固然有的现象人简直不能理解，对不对？自杀啊，精神错乱啊，暴行、恐怖主义等等，使得人如果只是在日光之下，不会唱这个调吗？我相信会。如果我没有信仰，如果我没有盼望，如果我只是像一般人一样，我也会唱这个调。啊，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啊。所以有个宗教，也就是说苦海无边，这个世界就像苦海无边那样。但是我讲圣经，我讲基督教，我讲上帝启示给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就在日光之上。日光之上怎么样呢？我们不要以为，大家有没有坐过飞机？很多人都坐过飞机，对不对？有的时候下面是怎么样，还没有起飞的时候，哎，在机场里面乌云一片，甚至在下大雨。但是一起飞以后，穿过云层，到了这个怎么样，日光之上，不在这个阴影，不在这黑暗之下的时候，上面是灿烂缤纷，一样是光芒万丈，大家都有过这经历。同样的，当我们人生能够超越的时候，当我们人生能够提升的时候，我们在日光之上。我最后会告诉什么是我们的生命的光啊，这样呢，我们的看法，我们对世界，对人生，对哪怕是现实的遭遇，都会有个新的看法。日光之上的事情，好了，刚刚我讲否定的东西，现在要讲否定当中肯定的东西。第一是什么呢？哎，很奇怪的啊，但是也很有意思的，说吃喝劳碌所得来的，吃喝劳碌所得来的两个重点。第一，上帝造人的时候有个胃，也给人有舌头，有味觉。上帝在创造当中有许许多多美好的啊，蔬果蔬菜，很多好的食物，很多好的烹饪，都很好的。蜂蜜不甜吗？很甜啊。水果有的时候这个色彩多么吸引人呢、啊？啊，黄师傅生病的时候，我们常常早上预备了一盘水果。哎呀，我说上帝真的多么慈爱，什么色彩都有，红的、黄的、白的都有，对不对？水盈盈的也有，对不对？哎，很脆的也有，很软熟的也有。那这些都是可以享受的。哪怕在今天的世界，哪怕在罪恶已经侵入的世界，吃喝是上帝给人的一个福分。我有的时候感谢上帝说，第一，上帝给我们有智慧，可以选择吃什么喝什么。我们的吃喝跟一般人大吃大喝、暴饮暴食不一样啊，或者是花很多很多的钱去买一个什么什么鲍鱼啊等等啊，海参啊，花了很多很多。不，我们第一有智慧选择吃什么，第二，我们也感谢上帝，或者今天还有一点点经济能力。当然你买鲍鱼几千块我是没有能力，但是买那些健康的食物用不了这么几十块几块就够了，有经济的能力。第三呢，能够吃，买了能够吃也是一个福分。有很多人有食物不能吃，有吗？我真的看到，我在医院里我看到很多人不能吃，对吧？要人胃还不算，有的要插胃管，有的吃了要吐要反胃，能吃也是一个，吃进去能消化也是上帝的恩典，对吧？ 有人吃得津津有味，有人呢心里面因为满脑子的烦恼痛苦罪恶的构思，所以十二五味为这个能够吸收能够排泄也是一个恩典。整个的过程，你如果一个终日无所事事的人，他这里说吃喝劳碌所得来的，劳碌所得来的，一个劳动的人，劳碌的人，他的食欲也比较强，而且他的胃口比较好，他身体比较健康。所以很奇怪的，在第二章二十四节啊，第三章十三节啊，第五章十八节，第八章十五节，屡次的提到人一生当中莫强如吃喝劳碌所得来的。注意两个啊，第一是劳碌所得来的，你不要吃现成饭啊，这个衣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完全是剥削，完全是依赖别人，劳碌得来的啊，不是不劳而获啊，劳碌得来的，而且呢能够吃喝享受，这上帝恩典。基督徒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基督徒更加不是一个消极悲观人，对不对？我们看到好的食物都可以享受，都可以感恩。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吃饭之前谢饭呢？就是这个意思，谢谢上帝给我们食物，谢谢上帝给我能够吃，谢谢上帝给我们恩典等等，有好几个章节。那么这个对比传道书第六章呢，你看蛮有意思，第六章啊，第一到第二节，他这里面刚刚说吃喝劳碌所得来的，第六章呢他讲，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的身上，就是人蒙上帝给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上帝使他不能吃用。有这样的人呢、啊，守财奴也好啊，专门一天到晚花天酒地也好，结果怎么样呢？使他有钱他不能吃用，或者呢反而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这是一个对比，否定当中可以肯定的，就在今生我们吃喝劳碌所得来。第二，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这在传道书第九章第八节，大家啊有圣经在手可以看第九章第八节，这里讲，我是体会做这样来讲的，对不对？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可缺少膏油，这是物质。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上帝赐你的日光下虚空的日子，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我们有一种美好的家庭啊，你有好的妻子或者好的丈夫，你有爱护你的父母，你有听话的伶俐的孝顺你的儿女，这些都是上帝的福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享受啊？我再讲，基督徒绝对不是一个苦行僧，基督徒除了可以享受劳碌所得来的，而且呢可以有家庭的天伦之乐，没有家是一个痛苦的事情。固然今天很多人有了家还是痛苦，为什么呢？还是在日光之下，还在追求个人，还在追求世俗，还在追求物质，那当然是痛苦了。所以有人为了赚钱连家庭也不顾，有人为了追求自己的享乐把妻子撇在一边，或把丈夫撂在另一处，把儿女不照顾。但是如果能够庸庸碌碌的，哪怕有一首歌说，我家虽贫贱有上主赐真福，还是很快乐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上次讲箴言里面很多这样的，彼此相安 吃块饼也开心的啊。如果哪怕是山珍海味，大家相争相斗，而且心里都不服气的话，那吃的根本没有味道，对不对？所以家庭的快乐，基督教是很重视家庭，很重视婚姻，很重视真实的爱情，夫妻之间的爱情，父母子女之间的爱情，都是，对不对？所以这是应当肯定的事情，这都是圣经所讲的啊，就是在所谓的虚空的这个传道书里面所肯定的。第三个就是做应当做的事情啊，这也要肯定，不是说在这世界虚空的虚空那就好了，我整天打瞌睡，整天就是消极悲观，整天就是长吁短叹，唉声叹气，整天就是低着个头，不做应当所做的事情。传道书第三章啊，很清楚的啊，第二十二节，第二十二节这里怎么讲？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所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莫强如在他所经营的事上喜乐啊，而且呢他叫人也要做应当做的事情啊。第九章刚刚前面一句我没有读的，对不对？第九章这里说，对不对？第十节，凡你所说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就坟墓，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所以应当趁着有生之日，年富力强的时候，或者是朝气蓬勃的时候，哪怕到了年老的时候，还是可以按时候结果子啊，有人还是像香柏树那样发旺啊，啊，做手所当做的事情，要尽力的去做啊，在你所经营的上。所以基督徒不是一个偷懒的，对不对？哎呀啊，叹苦尽，人生虚空短暂，所以不，我们当做的事情只当做啊，不当做的不要做，呵呵，当做的事情要尽力的去做，而且呢要好好的去经营，家庭是需要经营，事业人生工作也需要经营，对不对？这就是一个要肯定的东西啊。好了，第四个我发现要肯定的是第三章十一十二节，第三章十二节这里面讲，我知道世界上的人莫强如，你看我刚刚所讲的都是莫强如，莫强如啊，没有强过这个的，莫强如什么？终身喜乐行善，六个字。第一要行善，这是要肯定的事情。那我蛮喜欢香港有一度的啊，介绍了很多这个爱心的动人的事情，发放了一些正能量啊。有个人说我是小人物，小人物也可以做些小事情啊啊，我能够帮助别人就上天的一种给我的福分啊。哦，很多很多人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事情。第一要行善，莫以善小而不为，不要以为这个小善事我就不做了，当然更加不要以莫以恶小而为之啊，小小的恶就去做都不对，要行善。第二呢要喜乐行善，不要是不得已的才行善，要喜乐行善，很欢喜很快乐，哪怕是跟人家倒杯水，哪怕是跟人家扫扫地，哪怕是捡去地上掉下来一个香蕉皮免得人家滑跌，哪怕扶一个老人怕他电梯上跌倒，很多很多小事情，这是有什么大，根本没有什么大事，喜乐行善很开心，对不对？中世纪有个 Brother Lawrence， 他写了本与神同在，他是一个做厨师的，他就说我就是地上捡起一根草我也感谢也感恩，对不对？我们在医院里面服务人啊， 最近我进出医院很多，我就看到，我常常谢谢那些医生啊、护士啊，哪怕是一般的工作人员，因为我自己在做的时候，我知道抱尿盆什么意思，对不对？清洁是什么意思？等等，做的要喜乐，做的喜乐。还有第三个，终身不要偶一为止啊！人都有恻隐之心，但是呢，啊，中国有个教育家徐德雷就讲，做一点好事不难，难的是终身做好事。终身，当你我的心灵被启发，被神的爱所激励，被上帝的话所教导，我们要终身行善，而且要喜乐行善，这就是应当肯定的事情。好了，怎么样？是不是能够从传道书里面知道什么我们应当否定？在否定的人生当中，在芸芸众生当中，多数是过追求物质主义、个人主义、世俗主义、享乐主义的，多数到后头呢，因为生命的短暂，因为欲望的不能满足，因为世界上这个不幸的事情、罪恶的事情太多，所以往往就怎么样，感觉到虚空，常常感觉到没有意思啊，生活很累，或者是生活淡如水。但基督徒应当在日光之上，要肯定一些事情。有没有记得肯定？所罗门几次的讲，人莫强如吃喝自己所劳碌得来的，你有没有享受？人可以享受天人之乐，如果上帝给你一个家庭，好好的爱护他、经营他，那使家里成员都快乐，使你的心就像骨头那样都有自由，人际关系很好。第三呢，就是你不能一天到晚就是在家里啊，你也要工作，也要经营啊，对不对？你不劳碌，你怎么有收获呢？怎么有得着呢？怎么能够维持生活呢？但不单单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哎呀，我无可奈何啊！不要在你所经营的事情上啊，在你所要做的事情上尽力的去做，不要怎么样，不要磨洋工，不要偷懒，不要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要无可奈何，要尽力的去做，做好你手所当做的事情，不当做的不要碰，当做的就尽力做，你有多少力量就尽多少力量，对不对？这是非常好的。还有呢，不是单单一生是为了自己的啊小家庭而工作，为了维持自己生活而工作，应当行善。有力量就应当行善，而且要开开心心的行善，而且终身行善，可以的，完全可以，也应当是这样。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指点，这是我们应当肯定的。哪怕人生短暂，哪怕世界上不可能样样都满足的，对不对？哪怕世界上罪恶，有的时候周边的环境更加不是你所能左右的，甚至你不能扭转大局，因为我们个人有什么办法呢？有的是社会问题，有的是国家的问题，有的是世界的问题，我们个人做不到什么。但是你就在你所在的地方发光，你就在所在的地方做盐，做盐做光，这是耶稣要求我们的，对不对？这个有所赞美说，不必等到天降大任然后才施展你的才具，也不必你要发大光要照远方，你就像小小的寒星也可以照亮别人。要终身行善啊，终身行善，喜乐行善，这是要肯定的。所罗门呢，遗憾的，所罗门他自己呢，他写这卷书在晚年的时候，他因为走过弯路，人生当中盲目的追求，追求物质，追求享乐，追求自己名利声色，他都追求过啊。我们 讲到雅各书的时候，我们会提一些，他都醉酒过。你单单看传到第二章，他栽种的园域比别人都要强，收集的植物啊，他所观察的动物很多很多，他的宫女很多，歌唱的男女也很多，可以说极尽能事，因为他是一个君王，而且他又是一个富裕的时代的君王。但是他经过人生的经历以后，他发现如果没有永恒，生命太短暂，如果没有一个心灵真正的满足，世界上的欲望都是填不满的，如果没有知道有一天罪恶会消除，正义会伸张，上帝会审判，这世界实在是只有叹息而已。但是他最后他悔悟了，他写下了，留下了这本传道书给今天的人，尤其给青年人，我觉得尤其给这个时代的人，这是多么的美好。好了，我想我们应当要正确的对待人生是什么呢？就是归纳在第传道书第十二章最后，他说怎么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段书，你应当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还没有来到，就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日子没有临近之前，应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不要等到年老力衰，不要等到牙齿掉啊，这里都是很形象化的讲法啊，应当要趁着年幼的时候就应当相信主，纪念主。而且呢，这里面说，再者传道者因为有智慧，就把知识要教训众人，又默想又查考，又陈述许多的箴言啊，他说最后这些事都听见了，总意就是要人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情，连一切隐藏的事情，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所罗门在他旧约的时代，他在这方面还是得到亮光，尽管他对救恩的这个体验可能不深，但他知道总意就叫人要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因为将来上帝都被审问啊，所有的罪恶都会过去，所有的恶人都要受到惩罚，所有被欺压的义人善人都要得着上帝的安慰和祝福，这是非常的好，对不对？非常的好。所以他的总意我们一定要把握，一定要把握，因为他是经过自己的经验而来的啊。那么我还有一句必须要交代，什么是叫日光之上日光之下？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启示的顶峰，耶稣说我在世界上的时候就是世界上的光，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光，而这个光是真光，约翰福音第一章说这光就是人的生命，得着了耶稣就得着了真正的生命，得着耶稣就得着真正的自由。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说你认识真理，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上帝的儿子如果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相反的，耶稣也说人如果占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耶稣劝勉我们说要谨慎，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最丰富的最有价值的你已经得着了生命的光耶稣基督，得着了真理，得着了生命的道。愿主赐恩给每一位，求主接纳我们心中的祈祷，阿们。
非常感谢望潮牧师的分享，真的很感谢上帝，他将宝贵的圣经赐给我们，使我们在研究学习圣经的时候可以得到属天的智慧。希望各位弟兄姐妹在认真学习圣经的同时，也能将圣经中宝贵的信息与身边的人分享，也使别人能够受益。最后， 让我们打开颂赞诗歌，一起来唱第347首《赐我圣经》。主，求您赐我们智慧，好让我们看清楚人生的方向，一心来跟从您。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时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圣日崇拜到此结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安息日快乐。